朋友，活在耶稣里网站，欢迎你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接下来请听戴季宗牧师的分享。愿圣经教导激励你来追求主耶稣的真理和生命，并且将福音传给更多的人。
我不晓得可不可以停留在这个地方，我不晓得你今天的处境是怎么样。有可能你真的你会觉得好像上帝就是把你放在一条绕道的途径上面，绕道的途径上面。我可不可以告诉你，虽然有可能容易在当中灰心，有可能在当中气馁，有可能在当中会怀疑上帝啊，究竟你在做什么？我要去的地方就这么近，你却把我带到那边去。上帝在塑造你，上帝在塑造我，在熬炼我们，在试炼我们。就像后来摩西在《生命记》里面所说的，让以色列人知道人活着不单靠食物，绕道而行，神那塑造的蓝图。当然在这一段的里面，我们也同时看到了神百姓的兵器，神百姓的兵器。我们今天，我想下午我们没有时间多谈这一方面，但是我想在这里我们十八节最后的一句话，我们就读到了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地，他们出埃及地，他们都带着兵器上去。我想提醒着我们要常常穿上那全副的军装，就像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所告诉我们的，我们要用那个真理做带子束腰，我们要用公义当作护心镜来遮胸，我们要把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子穿上，我们要把那个信德当作是盾牌，能够消灭那恶者一切的火箭，我们要戴上那个救恩的头盔，我们也要拿起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上帝那绕道的途径，描述着他救赎的大能，描述着他塑造的蓝图，也描述着他百姓的兵器。短短的两节里面，我们看到了首先那一个绕道的途径，那一个 circular path， 那个 circular path。但是我们回到这一段的经文第十九节，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因为约瑟曾叫以色列人严严的启示对他们说，神必眷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一同带上去。其实从某一个角度，这一节几乎是多余的，我们其实可以从第十八节直接跳到第二十节，对不对？整个一个剧情没有任何的改变，但是圣灵却感动了作者摩西，把这一个简单的一个动作，把约瑟的骸骨从埃及地带了上来。其实我想对约瑟在圣经里面我们对他的认识，这个动作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我回去查考了，我发现约瑟的故事，当然我们刚刚提到了，从创世纪第三十七章到第五十章描述着约瑟的生平，你有机会去仔细读那十七十八章，会注意在十个不同的场合，约瑟提到了耶和华神的名字，十次 在不同的场合提到了耶和华的名字。最后一次其实在第五十章，在第五十章其实他在那边就如同在这边的记载告诉我们约瑟怎么样对着他的兄弟们，在第五十章的第二十四节我念给大家听，约瑟就对着他的兄弟们说，我要死，但耶和华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地。约瑟叫二十五节，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启示说，神必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什么骸骨从这里搬上。当然你熟悉的话会知道约书亚记第二十四章我们不翻，但是二十四章其实又再一次回到约瑟的骸骨，再一次回到了约瑟的骸骨。我刚刚提到了旧约的人物当中我特别喜欢是约瑟，我不晓得若你熟悉约瑟的生平的话，若是你要讲到约瑟的话，只能够讲一件事情，你会讲什么？你会讲什么？我想大概我们马上会联想到好多不同的荧幕，被他的哥哥们卖，爸爸的才艺，对，好像还有一个蛮流行的一个戏剧就是讲到约瑟的才艺哈，或者我们会想到他怎么被波提法的妻子诬告，他怎么样坚守着他的圣洁。其实三十九章是值得我们在这个时代反复读的一段经文，坚持不玷污自己。有可能有一些人会想到他后来跟他的哥哥们会面的时候，四十五章，哎呀，你有机会去读那一段的经文，那一段的经文也是极其的宝贝。见到了他的哥哥们，你想一想，报仇在我，是不是？好歹你现在给我，我现在有机会报仇了。你们多少年前把我卖到这个地方？还记不记得约瑟怎么对他的哥哥们说？四十五章。约瑟对他的哥哥们说，不是你们把我卖到埃及，乃是神把我拆到埃及。哎，我总是觉得那是值得讲的一篇道，题目我都已经想好了，非卖乃拆。或许你们给我机会再来讲一次道的话，我就讲非卖乃拆的这一篇道。我没有错的话，应该是在圣经里面拆这个词第一次的出现。今天不调查谁愿意这样被神拆，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会举手。他对他的哥哥们说，不是你们把我卖到埃及，乃是神把我拆到埃及。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我何等需要有这样的试验，不是吗？我不是轻而易举讲这句话，讲这句话是不容易的，活在这样的一种信心的里头也是更加的不容易，不是吗？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当我们遇见一些不幸的事情，我们被人出卖，我们被人诬告，我们被人忘记，常常所带来的是我们心里面的苦毒，不是吗？但是你回去看约瑟，不得了，不得了，他的哥哥们没有办法跟他说和睦的话。但是到了第五十章，约瑟跟他的哥哥们讲和睦的话。 哎呀，何等的宝贵。但是你会用什么样的一个事件来描述约瑟呢？我想有好多不同的答案。但是你知不知道新约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是用什么事件吗？我们都熟悉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对不对？好几个不同信心的人，从亚伯开始，好几个不同的人，他们怎么样用信心做了什么样的工作？约瑟也在那里被提到，我没有错的话，他是第八个例子。第八个例子很有意思啊！你去看十一章讲到约瑟的时候，讲到的是什么？就是把我的骸骨从埃及地带上来。约瑟凭着信心对以色列人说，当神眷顾你们的时候，你们要把我的骸骨同你们带去。但是我们回到这一节，出埃及记第十三章的第十九节，没有太多的时间，但是很快从三个角度来跟大家分享。三个角度，当然在这边呢，我很佩服的就是一个信仰的一个传递，一个信仰的一个传递。你知道在约瑟死以及摩西把这个骸骨当带上去的时候，当中隔了多少年吗？有没有印象？其实早早在创世纪第十五章，上帝就已经跟亚伯拉罕告诉了亚伯拉罕，我会祝福你，但是有一天你会住在一个地方，且你会在那边服侍那个国家的人400年之久。上帝会眷顾你，会把你从那一块地上带上来。亚伯拉罕，我十分的相信，就把这样的一个讯息也告诉了他的儿子以撒，以撒也告诉了他的儿子雅各。其实若是你回去看第四十五章，创世纪第四十五章，当雅各要去到埃及的时候，其实在那边上帝也告诉他，雅各你会死在埃及，但是会有一天我会把你的子孙从埃及地带上，带进我应许你的祖先亚伯拉罕的这一块地。我相信雅各也把上帝的应许告诉了约瑟。我越想越觉得不得了，持守上帝应许400年，这不是一个信仰的传承，我不晓得什么叫信仰的传承。这400年当中，多容易把这样的一个应许忘记了，多容易把这样的一件上帝在他们当中要做的工作，把它撇下来。但是我们看到在这里信仰的一个传承，到了摩西的时候，他没有忘记400年前上帝曾应许他百姓的一件事情。我想这个对我们而言是几乎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不要讲记得400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都不知道。信仰的传承是何等的重要，信仰的传承是何等的重要。上帝宝贵的应许在信仰的传承上，但是当然我们在这边也看到神的眷顾，我把它称为是施恩的眷顾，施恩的眷顾。埃及，对不起，约瑟，十九节，约瑟曾叫以色列人严严的启示对他们说，神必什么？神必眷顾你们，神必眷顾你们。我去查了一下，眷顾这个词在新约在旧约里面出现了有42次之多， 12次之多。我每一个出现，也仔细的从上下文来思想，到底眷顾这一个词，它背后的含义是什么？它背后的含义是什么？我就发现，至少可以看到眷顾里面有两个不同的含义，不同层面的含义。第一个当然就是一个无助，一个无奈，一个完全绝望的一种处境。神的眷顾不是向着一些或许可以靠着自己能力做一些事情的人，这个在42次的出现里面看不到。每一次的出现其实都是跟一种无助跟一种无奈连结在一起。我特别联想到，或者在查的当中，我特别联想到了，其实眷顾在这一个词，在这个出现的里面所出现的一个地方，是在撒母耳记下的9章。我们不翻，但是有可能你熟悉，就是讲到大卫施恩于米非波设的那个故事。米非波设你会记得是扫罗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大卫做王的时候，他就联想到当年他怎么样应许答应扫罗约拿丹会照顾他的家，因此他问到底扫罗的家还有人没有，约拿丹的家还有人没有。你有机会回去看那段的经文，撒母耳记下的9章，就把米非波设带到大卫的面前。哎呀，你有那个对话是好特别的一个对话。米非波设2次那里告诉我们伏地叩拜，对大卫说，你为什么会眷顾我这一个人？我连很有意思啊，那边的描述，我连死狗都不如。我们很容易骂别人是狗，至少英文里面难听的大概都是跟狗有关系的。我们大概很少骂我们自己是狗。米非波设，我说我连死狗都不如。你既眷顾了我，你去顾念了我。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是在一个完全绝望的当中，但是我仔细看这42次的时候，我也发现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这个眷顾都一定跟行动有关，跟行动有关。在这边告诉我们，上帝会眷顾你们，会眷顾以色列人，会把你们从埃及地带上来。所以若是我们回到米非波设的那个例子的话，你就会读到4次在那边提到了米非波设与王同席吃饭，很有意思。短短的13节，撒母耳记下9章，短短的13节的里面，4次提到大卫怎么样连续米非波设，连续的方法就是让他与王同席吃饭，有动作，有动作。上帝那施恩的眷顾，当然在这边我们看到了那个坚定的信心，感谢赞美主。约瑟400多年之前就看到了上帝会做这样的一个奇妙的工作，信心，坚定的信心。容许我很快分享一个见证，跟我的高祖父戴德生有关。1865年6月25号，戴德生设立了中国内地会，那时候他跟他的妻子，我的高祖母玛利亚，他们一家在英国。6月25号那一天正好是一个礼拜天，那个周末戴德生一个人就去到了英国南边的一个城市叫 Brighton， 伯莱顿。礼拜天早上他去当地的一个教会，是一个长老教会， 我们前几年全家有机会，正好是内地会150周年，我们就有机会去到英国，也去到了戴德生的老家，他是出生在 Barnsley 邦士利这个地方，但是我们也有机会去到 Brighton， 去到这个伯莱顿，英国的南边靠海的一个旅游的一个景点，一个城市。我们也去找了这个长老教会，我顺便提一下，哎呀，找到了，但是心里面很难过，因为现在不是个教会了，不晓得是什么时候，但是总而言之，现在那个地方啊，不是个教会，它是一个餐厅，是一个酒吧。我就顺便提一下，我们要多多纪念西方的教会。若是你稍微熟悉的话，会知道其实西方的教会是走在一个没落的一条道路上面。很多的教会其实人都已经没有几个了，很多的教会都需要关门。前不久有一个朋友德国来，德国的一个朋友，他写了一个 email 给我说， Jamie， 我的英文名字叫 Jamie， 他说我在 eBay 上面标到了一个教堂$5000，我听了我们都羡慕了哈，我们建堂马上就完成了，$5000，我相信我们当中不少的人要$5000马上就可以拿了出来。他用$5000标到了一个教堂，我回他我说开玩笑，你都还没有教会，你买教堂干什么？他说教会再说吧，我先把教堂买下来。就在德国一个天主堂没有人了，把它卖掉，卖不掉就把它放到 eBay 上面去让人家标。哎呀，你说心疼不心疼？跌破眼镜，跌破眼镜。普遍在西方的国家，亲爱的弟兄姐妹，包括纽澳在内，教会的没落，求神怜悯。哎呀，我们去到那里，我们看到原本是一个1000多人的一个教会，如今呵呵卖食物给大家吃。戴德生那一天聚完会的时候，就到海滩上面。这个故事我就不多说了，把自己奉献给主，在神的面前祷告，求主赐下24位。求主赐给他24位灵巧且能干的同工，灵巧且乐意，对不起，灵巧且乐意 skillful and willing， 灵巧且乐意的同工跟他一起去中国。内地会的开始就是在这个祷告的里面开始。你若是有机会去读他的传记，第二天他回到了伦敦，他就去到了当地的一个银行，设立了一个，这叫户头账户。哎呦，中国中文真是麻烦bank account 多容易，你看开始了一个，到底是用哪一个账户？户头，账户好了好了，开始了一个账户。你知道他的日记里面他怎么描述？他说我开始了中国内地会，我用10英镑 plus， 在他的日记里面加 all of God's promises， 所有神的应许，所有神的应许。10 pounds， 10英镑，加上所有神的应许。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约瑟那一个信心的眼睛，400年之后，上帝会把你们，上帝会眷顾你们，把你们从那个地方带了上来。所以我们第一看到了那个绕道的途径，但是第二我们看到了那个确实的应许。确实的应许。对不起啊，没有问到底可以讲到几点了、我还是把最后一点快快的说完吧。 绕道的途径 ，a circular path， 确实的应许 ，a certain promise， a certain promise。到了第二十节、二十一节跟二十二节，我们看到了第三，那无息的同在，不停止的同在，无息。不熄灭不停止的同在，上帝的 constant presence、我想你们一看我的大纲就知道这个人还是用英文在思想的。 A circular path， A certain promise， A consistent presence， A consistent presence。 哇，我想我就很快把我的三点列出来，你们若是在记笔记的话，在这短短的三节里面我们看到什么呢？当然第一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上帝的同在，上帝的同在。第十三章最末了的一句话，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其实若是你稍微再往后翻，若是你圣经还打开的话，在第十七章的第二十二节，其实也在那，对不起啊，应该不是十七章，我大概写错了。对不起，我写错了。啊，总而言之，对不起，上帝的同在，上帝的同在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不仅是上帝的同在，上帝的启示，上帝的启示。三十三章第九节那边告诉我们，出埃及记三十三章第九节，上帝就透过那个云柱，那个火柱，向以色列人显现，向以色列人说话。第三十三章的第九节那边说什么呢？摩西他就进入到会幕的时候，云柱就降下来，立在会幕的门前，耶和华便与摩西说话。其实我好羡慕摩西哦，我好羡慕摩西。你有机会回去看摩西的整个生平，我没有错的话应该将近六十次之多提到了耶和华向摩西说话，或者摩西向耶和华说话。我注意到那件事情的时候，我心里面不断的有一个祷告，主啊，求主你常常向代际中说话，让我能够贴近你。虽然大概不可能像摩西一样，因为耶和华跟摩西讲话像朋友说话一样，我大概没有办法，至少在今生体会到那种亲密的关系。但是我的心里面祷告渴慕主啊，求主你常常向代际中说话。上帝的同在，上帝的启示，当然有上帝的带领，但是感谢主也有上帝的护卫，在那个云柱里面，在那个火柱的里面。因为你会记得后来有一段时间，那个云柱跟火柱不是在他们的前面，而是在他们的后面，保护着他们，护卫着他们，使得埃及人不能来攻打他们。短短的三节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上帝那无息的同在，云柱火柱。当然有可能有一些人会遗憾，哎呀，巴不得我们今天有云柱，巴不得我们有火柱。哇，我可不可以告诉你，其实我们有更好的。因为我想那云柱火柱真的是一个预表，是的，预表着上帝的同在，预表着上帝的启示，预表着上帝的护卫。但是我们这一群生活在新约时代的人， 虽然我们没有一个云柱，虽然我们没有一个火柱，但是我们有圣经，我们有圣灵，我们有 scripture， 对不起，还是用英文讲，我们也有 spirit， 我们有圣经，我们有圣灵，是我们的云柱。我相信这个解读绝对不是牵强的。你回去看整个圣经，你会发现圣经跟灵，圣经跟圣灵常常就是用云、云彩跟火来描述。因此求神帮助我。是的，绕道而行，绕道而行。但是在那个绕道的当中，神在塑造着你，在塑造着我。在那个绕道而行的当中，我们能够有上帝那确实的应许，他会眷顾你，会眷顾我。还记不记得戴德生的那个见证，十英镑 plus all of God's promises。 哎，我下一次就讲英文好了，我看你们英文你们英文是好的，好的不得了。神的应许，最后有神的同在。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下午的时间，熟悉的经文。主啊，我们再一次看到你的话是何等的丰富。六节的经文，主啊，有太多的道理，有太多的真理，有太多的宝贝。主啊，是我们能够被提醒的，能够一起勉励，一起学习的。谢谢主。主啊，是的，有时候你真是就是把我们带到那个绕道的途径上。但是主啊，让我们像那个熟悉的诗歌，今天下午在结束的时候，我们愿意说，耶稣领我，日日领我，耶稣恩手亲手领我，我愿忠诚靠主脚中，因蒙我主亲手领我。 He leadeth me, he leadeth me, by his own hand he leadeth me, his faithful follower I would be, for by his hand。 主啊，在那个绕道的途径上，求主你牵着我们的手，带领着我们走，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